好，我们来看这个显扬圣教论这一段哈，就是补充资料的567这个啊。那我们我先讲一下，就是第四个啊，就是那个表格里面的第四啊，修行者心生变毁，有没有？就是这个变毁，就是追毁，就追毁心所哈，毁心所。我去年在禅期开示的时候呢，我有特别去查这个心所，就这个心所啊，其实它很有意思啊，就追毁心所呢，在啊、在应该是在北汉传的资料里面，它是属于不定心所啊，不定心所。为什么呢？因为追毁它有分好事跟坏事啊。那如果是好事的话呢，如果是好事，比如说我布施了，早知不要布施那么多就如果是这个是善法，你追悔，那这个就变成是不好的追悔、啊、坏心所的追悔、啊、如果是说、啊、我做了不好做的坏事，比如说 我杀生了、啊、不该做的，那我追悔、啊、早知不要那么称心、哦、把这个蚊子打死，就你这个如果是不善业、啊、我们追悔，那就变成是善法来的啊，所以他追悔是不定心所啊，就看你那个对象到底是善法还是不善法。后来我发现其实所以南传跟北传、啊、他们的心心所法的切入点有一点不一样啊。有点不一样，所以我之前呢、啊，就因为我南传北传都学嘛，所以呢，常常就会遇到一些问题，说，有学员问说，师父，那我们要依哪一个来修行啊？其实你依哪一个都行，为什么？因为它的重点不是分别心跟心所法的多少个你才能够解脱的，不是，它重点是要你在善。一开始的时候是要先止恶生善，对不对？再来呢，就是你要连善都超越，就是你要看到缘起，在一个心心所法升起啊，你要在这里头看到缘起，它是依于什么而 升起恶心，依于什么而升起善心，你要观察它的缘起性，你从心心所法还有色法，你观察到缘起，这个才是我们了知心心所法的目的啊！你了解缘起无自性，才能够觉悟的啊！所以不是把这些心所法背起来就能够觉悟的，不是啊！所以你要看到缘起性。那如果是按照这一部经来说，它是蛮明显的，就是贪烦恼升起，它不是永远不可改的，对吗？啊，不是永远不可改，嗔也是如此。所以烦恼升起，你要如实知道它。然后呢，我们要懂得，它有烦恼呢，有休息的时段。休息的时候，就要赶快把握因缘，观察五蕴无常啊，或者是真如观。那用这样的训练到纯熟的时候，才叫烦恼过来。啊、就叫那老鹰过来，就你要有把握你才去叫老鹰过来所以这个观察周易啊，大家看一下角柱七哈，它这个真如观，我先看角柱六哈，角柱六的话、啊、我稍微解释一下哈，显扬圣教论是属于唯识系的，所以呢我找的是唯识的注解啊。这个真如观呢，大家看一下哈，他说有清净性乐意，由舍摩他毗婆舍那而入真如观，就是我们修行者啊，要由修止修观才能够进入真如观，得到无分别智，还有无分别后得智。所以前面那个无分别智呢，就是根本智，后面那个就是后得智啊，后得智。那如果你体验了根本智、后得智之后，你就能够有非常好的信乐意，就是你的清净信心啊，就会非常的强大，所以名为清净信心啊，就你 体验到这种真如观。其实这个真如观这个用词哈，有一点感觉上有一点很大圣化的一种翻译哈。其实他这个真如，你看哦，如果说你按照瑜伽师地论的这种用词来说，修止修观，他能够证到无分别智，他这个真如观其实从般若经来看就是诸法实相，就是诸法实相。所以这个用词呢，会让人家感觉真如观好像很玄很妙的这个用词哦，实际上你从般若来看就是诸法实相啊，透过止观你掌握诸法实相，就能够证得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呢，就是不生不灭的智慧啊，不生不灭的智慧啊。那后得智是什么？后得智呢，就是你透过根本智断烦恼之后，后得智就是啊，我们说就是在缘这个事相啊，缘起的事相。那如果是有学圣者，他可能还会升起烦恼的，对不对？那你就要起这个厌离心来对治啊。所以呢，后得智啊，它有很多范围啊，其中一个就是啊，就是在从无漏回到有漏的这个观察啊。那第七个呢，是显扬圣教论的定义啊，观察作意啊。显扬圣教论也有七种作意啊。那这七种作意呢，其中第四个就是观察作意。观察作意，大家看一下哈，他这里的解释哦，挺好的，非常好啊。他说，我们在正修乐断乐修之后啊，乐断乐修呢，就是乐于断烦恼，乐于修习圣道啊。断就是断烦恼，修就是修习圣道。就我们呐、啊，修行者要乐于修学。断除烦恼，乐于修学圣道之后，善品方便之所扶持，我们就有很多 善品，就是属于、白品、就是善法的这一些智慧、就会扶持我们，令欲界所系的烦恼缠、烦恼现起、在行住坐卧当中都不复现行啊。就如果说我们有这种善品所扶持，就是我们如果有这些善法啊、圣道法所帮助我们的话，那欲界系所生的烦恼啊，在行住坐卧就不会升起。那行者这样的思维，我此生中，我现在啊，我能够让这个欲界烦恼不升起，那他要思维什么呢？我现在到底有没有贪欲，还是没有贪欲？而于诸欲境不执受耶、就是我到底啊，对于欲界的就是欲贪的烦恼啊，还会不会执受呢？还不会有感受啊？还不会乐受、为自观察故啊，就是审查自己属于于一境界，是为圣妙清净之相，就是他自己去故意呢，故意挑起。自己容易升起贪欲的净妙相、自己去思维它。那这时呢，行者啊，犹未断尽诸随眠故、由于这个修行人啊，本身没有断尽烦恼，那在思维这个净妙相啊、清净相的时候，随顺着这个懒的习气啊、杂懒的烦恼，去向杂懒，临至杂懒，就要快要到了，就要快要。爆发了啦哈，不住于舍，欲不厌悔，遮止违逆啊。那不住于舍啊，如果说我让这个贪的烦恼升起啊，他已经快要到达了烦恼升起的时候，我如果不制止他啊，不去厌悔，就是不去观察厌离，那停止他的话。那就会爆发了，对不对？行者尔时如是自知，这时候啊，修行人就能够自己明了了。我与诸欲未正远离，我对于这些烦恼啊，还没有真正远离，心没有得到解脱啊，所以这些诸欲啊，诸欲行系缚我心， 这些欲望啊，还是有束缚着自己，犹如池水法尔色缚。犹如池水，这个哈，我去查资料，它就一个譬喻。但是这个譬喻呢，你要去想它到底跟前面这个欲望色系于我哈，系色于我有什么关系？你看，我们如果说，比如说啦哈，如果说，比如说我拿着这杯水，这杯水是装满满的水，我在走的时候啊，是不是要很小心啊？不然它就会溢出来，对吗？所以我们在持水的时候啊，就会被这一碗水摄服着，我们不自在。他意思说，如果我们的心还被这个欲望绑着的时候，你就好像拿着一碗水，你被它束缚着，你动摇不得，不得自在啊。所以他意思是这样：我今定当备修至道啊，我现在应该要加倍的。精进的修学对治道，令其他的睡眠烦恼无余永断啊！不要太过轻忽啊！我既然思维测试了自己没有断，那就应该要倍加用功啊！倍复心要慎断慎修啊，就是乐断乐修，有没有啊？就是更加要精勤的断烦恼，修学圣道，名为观察作业。所以这个观察作业，我觉得是挺好的，就是，在凡夫位也可以，在圣者位也可以啊。就是我们平常啊，我们在用功一段时间啊，比如说我们在打禅期、禅时啊，或者是佛期，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好像没有烦恼，有没有？我遇到过这样的众生呢，他说：“师父，我没有什么烦恼。”当然啦、啊，你又不是精神有问题，怎么整天有烦恼，对不对？烦恼会休息的吗？你看这部经，对不对？烦恼有睡觉的时刻吗？所以烦恼在休息的时候，你当然是觉得没有烦恼啊。但是问题是，当他清醒的时候，或者是有境界出现的时候，你就会被他束缚着，就好像你拿着一碗水，你动弹不得，动都不敢动啊。所以这个欲烦恼啊，贪欲烦恼啊，如果是还在我们心里面呢，都是不可以轻忽啊。就是只要有因缘啊，我们都要对治它啊。那这一个整个的这个故事啊，啊，整个的这个啊，厌经啊，就是这个啊，我们的这个杂含经啊，这一部经啊，它要讲的这个重点啊，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我们要守护好自己的心念啊，就如果说我们守护好自己的心念啊，啊，我们就能够呢啊，就是不会轻易的去碰触我们的这个烦恼啊，让它有升起或者是现前的啊这个因缘出现。所以呢，一个修行人啊，其实他是要懂得守护自己啦，啊，就是不要我们说，你看啊，这个 AI 哈、哦，有做了一个总结，我念给大家听。我现在哈、哦，因为在 Google 里面就有 AI 嘛哈、哦，所以我就把它丢进去。你看 AI 它的总结哈、哦，挺不错的。他说呢，总结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不要乱跑。他说修行者的心如果跑去追逐欲望、啊、非所行处，那一定会被烦恼抓住、啊、好像被老鹰抓住，很有道理、哦、啊。第一个不要乱跑，第二个呢要建立堡垒。他说我们平常就要练习无常观、真如观，好像藏在洞穴安全处、啊、建立起智慧的防疫系统。哎，挺有道理啊。第三个总结，他说以智化爱，用智慧来化解这种障碍。而、啊、当烦恼升起的时候啊，不要硬碰硬、啊、要迅速的回归到真理的观察。当你不再认同烦恼，不再随之起舞的时候，烦恼就像冲向石壁的老鹰，会因为失去依附而自我毁灭。哎，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你看这个 AI、哦、很有智慧哈、哦。 他后面有一句话， 我觉得他写得很好。以前我在禅修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也有讲过，你看到他说白话一句话总结，他说心如果守在智慧的阵地里，烦恼不但抓不住你，还会自讨没趣的消失。我觉得他这句话挺有意思啊。就当我们的心，因为这部经啊，我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跟大家说吗，它是强调在智慧，修学四念住就强调在智慧。他说我们的心如果不断的守住在智慧的 正地里，就你不断的升起慧心所，不断的升起智慧心所啊，烦恼不断抓不住你，而且还会自讨没趣的自动消失啊。哎，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啊。因为我们的善心所啊，这个慧心所，你不断让它升起延续，升起延续，它恶心所就没有机会升起啊。所以它是有这样的道理的啦啊。好，那再来我们回到原来的讲义啦啊，我们看最后面呢 啊。533啊，533。那刚刚刮胡二这个显阳圣教论呢，他在解释这部经的时候啊，他主要还是回归到我们阿含经的一种中趣，就是从五蕴观，有没有？五蕴观察啊，回到自己的身心，回到自己的身心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好，刮胡三。诚实论的资料啊，那我因为之前呢，我看诚实论嘛，所以呢，有一些相关的阿含呢，我自己都有做笔记啊，所以这一部经呢，出现在诚实论有三次啊，但是它都很简短啊。第一个在卷八啊，有提到说，圣人行自行处，恶道罪业不能得辨，如因罪欲。这是读罪啊，这读什么啊？这字怎么读？堕啊，啊，因堕欲啊。他圣人行自行处，自行处就是修学四念住啊。圣人啊，懂得在自己的五蕴身心去观察无常观、真如观、四念住。那这些恶道的罪业啊，就是十恶业啊等等，就没有办法得辩，这个辩呢就是乘虚而入啊，就是逮到机会的意思。恶业呢，罪业啊，就逮不到机会了啊。那就好像啊，老鹰啊，老鹰呢，其实它就是啊，如果它不离开天空，它也不会遭受死亡的这种果报啊。好，我们看下一页哈，534诚实论卷九。又于非行处行，则为贪所侵，如淫女沽酒图而色等啊，如因堕啊，夺欲啊。就如果是非行处，就是我们不应该去的地方啊，这些五欲的地方啊，就会让我们升起贪烦恼，贪烦恼就会侵犯我们，就好像这些不好的地方。这个图耳色啊，就是那个图耳，就是宰杀的地方啦，宰杀杀生的地方啊。好，第三诚实论卷十四啊，修持正义啊，这个意念呢，在诚实论是如理作义的意思啊，如理作义。如果有如理作义的话，就名为住在自在行处，烦恼魔明所不能坏啊，就好像这个老鹰的啊譬喻一样啊。所以我们如果有在如理作义四念住啊，就是烦恼就没有办法破坏我们的修行。那这个是这部经的全部的注解了啊。OK， 我们来看下一部经啊。 下一部经是大正618经书本啊，大家看书本啊，618经啊，618啊，有没有？好，那这一部经呢，佛陀也是在舍卫国的起源讲的啊。佛陀说，修学四念住，当得四果四种福利啊。四果四福利就是初二三四果啊，就是四果啊。这一部经很短啊。好，我们来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啊，补充资料534啊，534。那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呢，其实也是很简要啊。他这里提到修学四念住所引生的功德，当知能感最胜增上究竟果故，名为大果。就修学四念住啊，能够让我们得到最究竟的果报啊，胜果啊，就是初二三四果。当知能感最胜增上。乐胜利故啊，名为大利啊，这个利益安乐的意思啦啊，就是你得到这个四双八倍啊，就能够得到最好的利乐啊，最好的利乐，就没有烦恼的意思啊。OK， 好，再来我们看下一部经619经619，这部经也是很短。书本大家看462有吗？这部经虽然是很短，但是呢，在很多年前啊，我讲过这部经。2021年，就是 COVID 的时候啊，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就讲了这部经，讲了一个讲座，好像2小时。所以呢，我有一个讲记，有一份讲记。就是笔录出来的白话，但是我还是有把一些东西省略了，因为很长啊，已经有16页，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印给大家好像又太多了，所以呢，我印了一份，我会放在班长那一边，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借去看，那档案我再传给班长，就是你们要的话可能自己印。那这一部经啊，是很多资料的，也是很多注解他的资料。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经叫自护护他，就我们修学四念住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啊。所以当初啊，在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这部经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619经。那这部经佛陀在不同的地点啊，佛陀在居萨罗游行，于斯加陀村庄就聚落北深树林深树林当中开示的。佛陀跟比丘们说，过去有圆床祭师，有没有？他其实这三个字呢，在我们补充资料里面都有汉语的解释，圆床跟祭，你可以比对那个补充资料534有没有？圆床祭有吗？圆就是攀圆、攀爬，床就是竹竿，祭就是表演的人。就过去世啊，佛陀说有一个就是攀爬在竹竿上表演的艺人。这样的意思就是耍这种特技的人肩上树床就是他们呢专门表演这个竹竿上面站着人的这种表演肩膀放在肩膀上竹竿放在肩膀上，然后底下有一个人，竹竿上面有一个人那这个师父就跟他的徒弟讲说，汝等与床上，你在竹竿上面，因为小孩子比较轻嘛，他在竹竿上面，那师父呢就在竹竿下面，就是用肩膀顶着这个竹竿他说你在竹竿上面下向护我就是你要看着我 啊，你要护着我，那我呢在下面呢，我也会护着你，我也会护着你，叠相护持，叠就是互相啊，互相互相照应的话，我们这样表演啊，就能够得到很多财力，这样可以吗 ？OK， 好，下一句。那这个徒弟呢，就跟这个老师说啊，师父啊，你说的不对，我们应该要各自爱护啊，就各自守护自己的角色啊。我在竹竿上，我就照顾好我自己的角色，你在竹竿下，你就照顾好自己的角色。那这样表演才能够多得财力，然后深得安稳，深得无为安稳而下，我们才能够平安的完成这个表演，平安无事的能够下来，表演完毕。那这个师父啊，就回答说，如汝所言，各自爱护，有没有？徒弟你讲的有道理，我们应该要个别爱护，守护自己的角色，然此意亦如我说，但是呢，你这个含义啊，跟我说的一样。这句话呢，有一点微妙的。这句话有点微妙啊。如果你去对应相应部的经文啊，相应部的经文，这句话是佛陀说的。然此亦如我所说啊。但是杂含这个地方呢，他没有，他全部还是把它放在这个师父说的，有没有？这个师父说什么呢？他说啊，徒弟啊，你讲的跟我讲的一样啊，自己守护自己就是护他啊，他自护时啊，就是你在上面保护自己的时候啊，他自护时亦是护己啊，就你在上面保护自己的时候，实际上你也是保护我啊。心智清净，修习随父作证。他这里是心智清净，修习四念住，随父作证，名为自护护他。如果你对应相应部的话，这个修习后面呢就是四念住。自护又护他的话，自护才能护他，就是修学四念住。第二，护他就是自护啊，保护别人就是保护自己。那后面有四个用词：不恐怖他，不违逆他，不害他，慈心哀悯他。这个就是对别人好，也就是对自己好啊。护他就是自护的意思。是故比丘当如是学啊：自护时修四念处，护他时亦修四念处。其实这个杂含的经文很短，短到呢你会产生很多疑问啊，就是说自护的时候修四念住，护他的时候也是修四念住，但是他前面一句话却说护他就是要不恐怖他，不害他，慈心他，对不对？你对别人慈悲才是守护自己。所以呢，感觉这个跟四念住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吗？对别人慈心，为什么又会跟四念住有关系呢？这个杂含经的经文哦，它就是整体上而言，故事大概能够知道啊，但是你要细节去追究的话，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探讨的。所以这一部经啊，大家知道吗？你可以去网络查，去 Google 查，有非常多人研究的啊。不管是英文的资料还是中文的资料，蛮多人研究的这部经，你不要小看这样短短一段而已哦，很多人研究这部经啊。那因为呢，这个有关系到呢自利利他的关系，自护护他就是自利利他啊，自利利他。所以呢，有的人说自利才能够利他，有的人说利他才能够利己，对吗？啊，这部经。在阿含来说，就是要阐明到底先自利还是先利他。如果你从阿含来说，都是先自利的。为什么？ 他说如果你没有守护好自己，你有什么本事去立他？你自己都乱七八糟，对不对啊？那比别人烦恼还要大，你怎么去立他，是吗？啊，也有道理的哦，啊，嗯。不过在菩萨道呢，菩萨道有很多地方，他们还是蛮强调是利他，对不对？利他当中完成之力啊，多么的感人啊，哈，嗯。OK， 我们来看这个注解哈，补充资料啊，534啊，534页啊。我们先看这个经文大意啊。此经谈到修学四念住，就是自护护他，自护时即是即能护他，护他时也能自护，有没有？啊，那这一部经的讲记啊，我曾经也是啊，有刊登在福研会讯里面，就是福研佛学院的福研会讯啊，在72期啊，72期。2024年的时候看啊，就是院长啊跟我要稿子，我就把这个讲记寄给他啊，他就刊登啊。那这一部经啊，对应的相应部呢，就是下面的相应部经47.19，有没有？好，我们来看相应部的经文啊。那这个版本呢，是香光尼的杂志翻译的哈，他这一部经提到说，佛陀跟比丘们说一个故事。他说，从前有一个在竹竿上表演特技的这个耍杂艺人啊。有一天，师父跟徒弟说：“现在你踩在我的肩上，然后爬到竹竿上。”当徒弟爬到竹竿上的时候呢，师父又说：“现在你要好好保护我，我也会好好保护你。”我们互相保护，才能够有精湛的表演，不但能够赚好多钱，也能够从竹竿上平安下来。那这时候呢，徒弟就跟他说：“不是这样，师父，应该是你保护自己，我保护自己，自我保护才能够防范。自我保护和防范才能平安的演出。”那这师父说：“哦，对对对，这才是正确的方法啊，这才是正确的方法。”好，我们看补充资料535，佛陀进一步说：“就如那个徒弟所说的啊，我们应该要保护自己，意思就是要修学四念住。”我应该要保护他人，意思也是修学四念住，保护自己才能保护他人，保护他人才能保护自己，有没有？啊，我们看脚注11哈，大家看脚注11。这句话呢，在这个相智尊者啊，就是在南传上座部的这个长老啊，有这样的注解，他说。佛陀自己觉悟，他建立在悲智的两种功德，保护自己跟保护他人都有密切相关，都是悲智的为基本条件。但悲智两者都需要以真正的保护自己为他们圆满发展不可或缺的条件。意思就是说，虽然悲智两个都很重要，但是保护自己是在前的。你有了保护自己的基础，你才能够去发展保护他人，这样的意思啊。好，那这个是啊，就是脚注11。我们回到上面的本文啊，回到上面的本文，刮胡一，刮胡一，你看一个人。如何在保护自己中去保护别人呢？怎么样保护？修习什么？四念住啊，熟悉修习，多修习四念住。 那保护自己怎么保护他人呢？啊，我们看角注十二啊，角注十二，你看这个向至尊者的注解啊，他说有一位比丘断除贪欲跟其他烦恼，修学四念住，于是他达到阿罗汉果，有没有？啊，这位比丘很精进，达到阿罗汉果。那另外一个人，旁边有一个人看到之后呢，他就说：“哇，真令人羡慕啊！这个比丘啊，修行圆满了。”那受到这样的想法激励，他的内心对佛法产生清净的信心，死后升天。如此，我们借由保护自己而保护别人。你看，在南传的巴利的资料里面，保护自己就保护别人的意思就是，我自己修学圣道，身边的人看到之后会对佛法身产生极大的清净性，有信心。所以他是用这样的角度来说，我修得很清净，自然别人就会效仿或者是想要学习。所以这个就是自护自利就能够利益到别人。这个角度呢，跟大乘佛法的角度是差异有一点大的啊。但是这一种角度啊，我觉得它有一个实际的意义啊，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啊，你要自己先端正自己的身口意业，对吗？我们身边的人看到对佛法身才有信心，否则啊，我们越学越糟糕，别人看到就先绕跑啊。那这样的话呢，你说你怎么自利利人？你虽然是去做很多慈善啊，但是你的身口意业啊，是带给众生很多烦恼的啊，别人不敢讲而已啊，因为你权力很大啊，你做很大 啊。所以呢，在修行的过程啊，我觉得在巴利的这个注解里面呢，虽然看起来他还是比较着重在自身，对不对？自己修习清净，但是这种自动引发别人对我们的这种尊敬心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力量是更强大的，而且更彻底啊。所以呢，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要有实际的用功，那我们就会影响到我们周边的人啊。所以在巴利的注解也是这样啊。好，我们回到上面啊，第二个刮胡二，他说一个人又如何在保护他人当中保护自己？那就要透过修学什么呢？忍辱、不害、慈心、怜悯这四个啊，保护他人当中保护自己，就我们对别人慈悲不伤害，就是保护自己。怎么说呢？啊，我们看角注十三啊，角注十三，这个向至尊者啊，也是按照注解书啊，他说啊，有位比丘精进的修学三种无量心啊，三种梵住啊，慈悲喜三种，达到初二三禅啊，达到初二三禅，以这个为基础，在观察我们的五蕴身心。然后他就能够啊加强观而达到阿罗汉果。如此，他借由保护自己，透过慈悲喜的修习，而保啊，透过保护别人啊，透过保护他人而保护自己。这个意思大家看得懂吗？为什么说？透过三种无量心是称为保护别人啊，慈悲喜就是对众生要慈悲喜，有没有？我们对别人好，有慈悯心，有同情心，有不害心，有忍辱心。我们在对别人善意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保护自己。什么叫保护自己呢？不是说OK, 我就不会受到别人伤害，不是，是因为你完全的破除这一种 对众生的敌意，有没有？我们就能够成就止观，得到解脱。所以你看他的注解哦，跟我们文字想的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了，我觉得他的这个巴利的注解哦，真的是有他的特色的啊。他的注解就是，我们当我们对众生所有这种伤害敌意完全清除之后啊，那其实我们的止观够强的话，也能够让自己证圣道，证得圣果啊。所以保护他人当中，能够保护自己啊。所以这个就是相应部的经文，到这里可以吗？好 ，OK， 我们再上看回上面有一个圈圈的地方，有看到吗？这个地方呢是我自己调整的，你看哦，我是依相应部的经文重新标点《杂含经》《杂含六一九经》，这个是我重新编排的哦，你看哦，它有哪里不一样呢？主要就是。第四段啊，第四段，你看哦，祭司答言有没有？这个表演技术的师父回答说：“哎，徒弟啊，如你所说的，我们应该要各自守护好自己的角色，才能够得到成功啊。然其此意，这个我觉得就不必包含在师父的话里面了。”所以然其此意亦如我说啊，这个应该就是指佛陀说的了。如果你比对相应部的话，这句话是佛陀说的，有没有？自己保护自己，即是守护他人；守护他人，即是守护自己。挂虎一，心自清净，修习是念住，随护作证，这个就名为自护护他，有没有？挂虎二，护他也是等于自护，就是要修学慈心、悲心跟喜心啊，就名为护他而自护啊。所以呢，我按照相应部呢，我把它重组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一部经哦，因为像我这样重组哦，我看目前我看那些别人的研究的。跟我看法不一样，他们直接就说这个经文有一点错误什么什么哈，但是我把它稍微调整，我觉得你的标点不同，意思就不同，不必说他错嘛啊，你标点标这样的话，其实他跟相应部就一样了啊，所以我有时候我看一些。资料的时候啊，真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啊，到这里可以吗 ？OK， 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个汉巴对照杂含跟相应部的对照啊。你看杂含经是己自护时，即是护他；他自护时，亦是护己。那相应部呢，就是保护自己，就是保护他人；保护他人，就是保护自己。刮胡二这个，刮胡二这个其实就是修习是念住，随护作证。我们看536啊，536这边也是一样啊。第一行，保护自己，也就是保护他人。由于清净修习是念住，使之增长啊。那菩提长老的英文翻译也是一样啊，他有挂胡是念住啊，英文翻译有是念住啊。好，再来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啊，第五段，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啊，跟我们的杂含经距离是更远一点点的，它的版本有一点奇特、啊。它是指外道、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瑜伽师地论卷98、啊、有诸外道于弟子众自立为师、啊、就是有一些外道、在弟子众自立为师、就是自己、 自立门户了啊。然后他为了专求利养啊，专求恭敬利养，专求自立，那这个就是为明文利养的啦啊，自立门户。一缘和合，有竹信子投其出家，就遇到因缘刚好啊，有一个人呢、啊、就想要跟他出家，就是这个想要明文利养的人啊啊，哎，刚好有一个人想要跟他出家，做外道的意思了哈、啊。因而未约啊，这个老师啊就跟这个徒弟讲说，你跟我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先无一切资具可供受用，你跟我都是白手起家，其实就是你跟我什么都没有啊。那我们要用什么方法让我们得到恭敬利养呢？他说，你呀、应该为了我到其他地方去褒赞我德，就是你到别的地方你去称赞说你的师父有什么功德，把我的过失呢全部隐藏起来，然后我在这个地方我也称赞你的功德，把你的过失也全部隐藏起来。那如果我们两个人合作愉快啊，就能够得到诸王啊，还有跟王啊王族相等的这一些富贵人啊，啊，乃至一些商主，就能够得到很多恭敬供养啊。那若作是言，诸外道失明专自立，那这个就是这个外道呢有这种见解，还教导徒弟啊。那第二段呢，你看哦，然其弟子便发坑言。你看以前古文、哦、有这个坑言的，也有这种用词 啊。但是他的弟子啊，坑言就是、给他反驳回去，他说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执见，师父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执见，如是富者为民致富，往恶去施，若防此施乃民致富。他说啊，你有这样的观念啊，会让自己堕恶道的了，这个不叫做保护自己啊，不叫保护自己，你 防止这样的过失才是保护自己啊，不要为了自己利养。是故汝应如前自护，我亦当自别于于护啊，就是我们应该要各自保护啊，而不是这样子的，是虚伪的一种称叹啊。那否则的话呢，我即不能护汝，汝亦不能，汝亦不需护我啊，就是你就不需要做这种动作了啊。于此意中，就是上面的两种情况了哈、啊，上面的两种自护跟护他啊，就是不是师父跟徒弟。当此意中，就是师父跟徒弟的意见。当知弟子是什么？如离愚者，有没有？是聪慧者，是众当来者。就是这个师徒啊，这个徒弟呢是如愚者、聪慧者，还有众当来者。这个当来的意思就是他知道未来有什么果报，知道未来有什么果报。应知其师是非礼者、愚痴者、重现在者啊，就是没有观察到未来的果报，只重视现实利益，所以他的老师呢反而比较差劲啊，所以这个徒弟很有智慧。复有杂染触恼于他啊，由杂染故不能自护，因此恼他不明护他啊。那如果有杂染啊触恼他的话啊，有杂染触恼他，由于杂染所以不能够保护自己啊，也因为杂染而会触恼别人，不会守护他人。此中如前，那什么叫做自护呢？啊，在论的意思说，我们应该要修学四欲留之，才能够断诸烦恼，这个才是保护自己。啊，你看角注十二呢，这个就是四欲留之，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有四欲留之的修学啊，才是保护自己。从此以后， 由断为因，不恼他故。由于自立的基础，修学四欲流之之后，啊，有这样的断烦恼的基础之后，就能够利他啊，不恼他，就是不伤害众生，这个才名为护他。应知此中无嗔无害，是无恼意啊，无恼意，无缘而起利乐恶心。无缘就是没有特定对象。啊，你所有众生都要对他们起利乐心、慈悲心，这个名为哀悯意。所以这个无恼跟哀悯，就是真正的能够保护别人，啊，保护别人。所以这个哀悯故，不恼于他，这个就名为哀悯啊，慈悲众生，这个就是守护别人。好，我们瑜伽师地论大概是这样啊，我下个。下一次上课我再给大家详细的解释这个瑜伽实际论的一些里头的深意啊。嗯，好，大家准备一下，我们做慈心回向啊。那因为我们时间啊缩短了，所以我们呢慈心四句呢就是啊针对自己就好了啊。嗯，好，大家啊整理好之后呢，就是端身正坐。就闭上眼睛啊，身体放松，身体放松啊。然后跟随我念，阿含，阿维罗诃弥，阿毗跋啾诃弥。阿尼哥呼咪，
阿尼哥呼咪，
苏提阿塔囊，
苏提阿塔囊，
帕瑞哈拉咪，
帕瑞哈拉咪，
愿我没有敌意，
愿我没有嗔害。
愿我没有忧苦，愿我保持快乐。好，我们诵念此经，欲获得极静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柔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一起回向。 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